话说幕末那些个风云际会的年月，总有些人物让人刮目相看。今天个要跟您聊的这位，那叫一个与众不同。别人家的藩主，不是保守就是激进，要么守着祖宗惩罚不放，要么闹着要改天换地。可这位主呢，偏偏走了条中间道路，既不跟幕府翻脸，也不惧决心事务。这人就是雨和岛藩第八代藩主伊达宗成。您可能要问了，伊达，这不是仙台那个伊达正宗的家族吗？还真不是一回事情。这伊达宗成啊，本来姓山口，是个齐本的儿子，后来过继给了雨和岛的伊达家，这才改了姓。血脉上跟那个独眼龙伊达正宗八竿子都打不着。且说这雨和岛藩的来头，这地方在四国石高十万出头，按大明的标准算，那就是个中等藩，放在萨摩长州面前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。可就是这么个地方，在幕末却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文正元年，也就是1818年，伊达宗成出生在江户城里，小名叫龟三郎，本是山口直胜的次子。这山口家也不是等闲人家，龟三郎的爷爷山口直清就是雨和岛藩第五代藩主伊达村后的次子。说白了，这家子本就跟雨和岛藩有那么点血缘关系。天宝十五年，也就是1844年，26岁的伊达宗成正式继承藩主之位。这时候的日本正是内外交困的当口，国外的黑船还没来，可国内的财政危机已经让各藩头疼不已。雨和岛藩也不例外，府库空虚，百姓日子不好过。要说改革这个事情，当了藩主的伊达宗成第一件事情就是搞改革。这改革的核心就是四个字，殖产兴业。您想想看，一个十万担的小藩，想要在幕末这个乱世中站稳脚跟，光靠武力那是不行的。得有钱，得有技术，得有人才。雨和岛这地方有个特产木蜡。以前这玩意儿的买卖，各路商人都能插一脚，藩里赚不了几个钱。伊达宗成上台后立马收回了木蜡的专卖权。这一招直接让藏库的收入翻了好几倍。有了钱，改革就有了底气。不光是木蜡，连煤炭资源也被他盯上了。派人四处勘探，建立专营制度。您说这套路是不是很眼熟？对了，这就是后来明治政府搞的那套殖产兴业政策的雏形。伊达宗成算是开了先河。再说这伊达宗成更有意思的地方，这人胆子特别大。当时有个叫高野长英的人，那可是被幕府通缉的要犯。这人因为主张开国，被锦衣直弼的安政大狱牵连进去，后来越狱逃跑，成了幕府的眼中钉。按常理说，这种人避之不及才对。可伊达宗成偏偏把这个高野长英接到雨和岛藏了起来，还好吃好喝的供着。为啥？因为这高野长英是个兰学家，懂洋务，正是雨和岛杯改革需要的人才。还不止这一个，伊达宗成又把长州藩的村田藏六给挖了过来。这村田藏六后来改名叫大村义次郎，成了明治维新时期的兵部大夫，近代军制的奠基人。当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下级武士，可伊达宗成就看出了他的本事，重金聘请让他来搞雨和岛藩的军制改革。话说军制改革这个事情，在村田藏六的主持下，雨和岛藩开始了军制的近代化改革。传统的武士训练，什么弓马骑射、剑术流派，这些玩意儿在洋枪洋炮面前那就是个摆设。伊达宗成很清楚这个道理，他让村田藏六训练新式军队，购买洋式武器，建立近代化的军事工厂。虽然雨和岛藩体量不大，但在军事技术上却走在了很多大藩的前面。后来戊辰战争时，这些改革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。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。村田藏六在雨和岛期间，不光搞军事改革，还研究起了医学。当时西洋医学刚传入日本，很多人还在质疑。可伊达宗成 却大力支持让他在藩内推广种豆等新式医疗技术。这份开放的心态在当时的日本那真是凤毛麟角。且说政治上的事情，说到伊达宗城就不能不提幕末四贤侯。这四个人，越前的松平春月、土佐的山内荣堂、萨摩的岛津骑兵，加上与河岛的伊达宗城，在幕末政治舞台上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您想想，萨摩77万石，土佐24万石，越前17万石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大藩。可与和岛才10万石出头，伊达宗城凭什么能跟这些大佬平起平坐？靠的就是眼光和手段。当时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推行开明政治，邀请有能力的外样大名参与幕政。伊达宗城抓住了这个机会，积极参与幕府的政治改革。他不像萨摩长州那样搞对抗，也不像会津庄内那样死忠幕府，而是在政治上走中庸路线，在改革上却很激进。安政五年，也就是1858年，阿部正弘病逝，锦衣直弼，当了大佬。这时候在将军继承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斗。德川家定没有子嗣，继承人选成了政治博弈的焦点。伊达宗城等四贤侯支持一桥庆喜，而锦衣直弼等南纪派支持冀州的德川庆福。这场争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，锦衣直弼获胜，德川庆福成为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。再说锦衣直弼上台后立马搞了个安政大狱，对反对派进行大清洗。这时候伊达宗城的政治智慧就体现出来了。他没有像水户的德川齐昭那样硬碰硬，而是选择了暂时妥协。1858年伊达宗城被迫隐居，藩主之位传给了儿子伊达宗德。表面上看这是被政治斗争击败了，可实际上这种妥协保住了与和岛藩的实力，为日后的发展留下了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伊达宗城虽然隐居了，但他培养的那些人才、收容的那些问题人物、推行的那些改革措施都得到了保留。高野长英继续在与和岛搞他的蓝学研究，村田藏六的军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。转过年来，1860年锦衣直弼在樱田门外被暗杀，政治格局再次发生变化。这时候隐居的伊达宗城又重新活跃起来。戊辰战争期间，与和岛藩站在了新政府一边。这个选择对于一个本来跟萨摩长州没多少关系的小藩来说，需要相当的政治眼光。更关键的是，伊达宗城前期的改革成果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。训练有素的新式军队、充实的府库，这些都成了支持新政府的本钱。明治元年，也就是1868年，新政府成立后，伊达宗城被任命为外国事务总督，后来又担任了民部卿、大藏卿等要职。一个十万石小藩的前藩主能在新政府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要问了，伊达宗城这人这么厉害，为什么后来的名气不如萨摩长州那些人呢？这里头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与和岛藩体量小，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有限。